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9号星期五，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法案，将推动半导体产业和科学研究，而在美国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就业岗位，并且帮助美国更好地和中国等国际对手竞争。众议院以243票对187票的明显优势通过这部议案，将它送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为白宫送去国内政策方面一个重大的胜利。24名共和党议员对法案投了反对票。今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部将使到汽车更加便宜、家电更加便宜、电脑更加平价的议案。拜登说他将会降低日常产品的成本，并且将在全国各地创造高薪制造业岗位，而同时加强美国在未来产业的领导地位。共和党议员争辩说政府不应该花费千百万亿去补贴半导体产业。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建议对议案投反对票，他们对该党成员说，这项计划将向某一个并不需要额外政府施舍的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抵免。部分共和党人批评这部法案对中国未够强硬。共和党领导层在建议投反对票的时候亦强调了这一点，他们的指导原则承认中国对美国供应链构成威胁，但他们说这项方案不会有效解决这项重要挑战。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首席律师在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司法部正在调查一宗涉及联邦法庭记录管理系统的网络入侵事件。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负责人奥尔森提到了外国网络威胁，他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说，那是一宗司法部重大关注的事件。奥尔森在回答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纳德勒提问时发表这番评论。纳德勒说，沙漠敌对的外国行为体攻击了法庭的民党系统。纳德勒说，该委员会在3月份才了解到这宗入侵事件令人震惊的广度和规模。奥尔森说，司法部正在同全美各地的联邦法院机构密切合作解决有关问题。奥尔森说，虽然他不能够直接谈论正在展开的调查性质以及主席提到的有关破坏公共司法案件的举动所造成的威胁类型，但是考虑到法庭经常持有的那些信息的性质，这个当然是当局的一个重大关注。奥尔森并没有说袭击策划者是谁，但他提到他领导的司法部国家安全司通常将重点放在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在内的外国网络袭击风险。拜登总统的政府正在重新启动新冠加强针的倡议，要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去打加强针，因为加强针可以在 BA.5 变体病毒席卷美国之际对重症加强保护。这些倡议包括直接接触高风险群体，尤其是老年人，通过电话、电邮和新的公共服务宣布去鼓励他们及时接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规定，年龄5岁以上的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最初的主要疫苗接种的5个月后去打一剂加强针。中心又说，那些50岁以上的人或者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都应该在第一支加强针的4个月后去打第二支加强针。该中心说，几千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并没有去打第一支加强针，那些50岁以上打了第一针加强针的人只有大约30%的人打了第二剂加强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加强针计算器，帮助美国人确定几时要去打加强针。在3月打了第二剂加强针的拜登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并且在经历轻微症状的5日之后康复。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长鲍泽的办公室致函美国军方和白宫官员，请求军方部署军人协助德州和亚利桑那州政府用公共汽车送到华盛顿的移民。民主党籍的华盛顿市长鲍泽在过去几个礼拜要求获得联邦政府资金，为两个共和党人领导的州政府用巴士送到华盛顿的移民提供住宿和其他服务。那两个州的政府试图通过将越境进入美国的人送到首都华盛顿进行一种政治宣示。 爆炸在致函白宫官员的信当中说，我们协助这种规模的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他跟着说，接待在华盛顿的移民的非营利组织不胜负荷，资金不足。德州共和党籍的州长阿伯特将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竞选连任。他认为美国总统拜登的移民政策导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被拘捕的越境移民数字突破纪录。在星期四，暴雨在阿巴拉涉亚山区引发灾害性的洪水，快速上涨的水位在肯塔基州造成最少8个人死亡，当地人爬上屋顶等待救援。水从山坡河床漫出，淹没了坎塔基州东部的房屋、企业和道路。维吉尼亚州西部和西维吉尼亚州南部的部分地区亦发生了大面积洪水，救援人员使用直升机和船只接走被洪水围困的人。肯塔基州州长安娜贝希尔在星期四晚通过推特说，该州因为洪水而死亡人数上升到8个人。他呼吁公众继续为该地区祈祷，该地区正准备迎接更多的降雨。贝希尔发出警告说，坎塔基州的财产损失将会很普遍。这名州长又说，当地官员正在建立一个捐款网站，向受洪水影响居民捐款。这名州长又说，危险的情况和持续的降雨阻碍了星期四的救援。贝希尔说，很多人需要帮助，但目前没办法足够，但是会帮助他们。美国官员说，在波多黎各附近的莫纳岛附近水域找到5名移民的尸体。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早上，美国海岸警卫队得到报告之后出动，报告说一艘简易木船将一批非美国公民借载在没有人居住的莫纳岛附近海中。这艘船据怀疑参与人口走私活动。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公共事务官基洛内斯说，抽到人口者基本上就是强迫移民落船，在这个过程当中似乎有5名移民死亡。海岸警卫队的声明说，波多黎各自然与环境资源部的公园警察在莫纳岛发现这几具尸体。美国公园警察报告说，有66名生还者安全上岸，包括41名男性和25名女性，其中有2名未成年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移民的国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7月1号正式就职，其中4个人来自立法会的选委会界别的议员，预料当局将会安排补选填补议席出缺。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会见传媒说，党内未有讨论，亦都未有计划参与立法会的补选。他又说，今次立法会出缺的议席来自选举委员会界别，他相信如果民主党参选亦都未必有胜选。至于明年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认为如果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会继续参选。有学者分析，如果建制派人士因为民主党不参与补选而不断嘴击，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名立法会选委界别议员出任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担任律政司副司长，工联会的麦美娟担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孙东担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林志远担任审计署署长。预料当局将会安排补选填补议席出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去年决定不参与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引起建制派抨击，认为民主党不参选是对抗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被外界定性为对抗基本法、政制发展安排的政党。今次民主党是不是参与立法会补选同样引起关注。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即是7月28号会见传媒，被问到该党会不会参与立法会补选，罗建熙回应表示，党内未有讨论，亦都不计划参与立法会补选，但是如果有党员考虑参加补选，民主党不抗拒讨论，但是他认为选委会界别民主党的胜算不高，估计党员参选意欲亦都不高。
即係對民主黨嚟講，我哋一路以嚟，我哋咁多年其實都係講緊一啲我哋最強嘅地方，或者我哋最做得最多嘅地方，就係一啲地區直選啦，或者一啲人口個選民人數比較多嘅一啲功能組別啦。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仍然係維持住喺呢一個咁嘅狀態，我哋呢個咁嘅想法咧。咁所以立法會補選我哋就真係冇乜點樣去討論嘅。咁當然如果我哋其他黨友佢哋提出係有一個想法話，我哋要去考慮嘅，咁我唔會抗拒去有一啲咁嘅討論嘅，但係即係如果有黨提出嘅時間，我哋先至去諗咯。但係我諗選委會嗰、那個，因為其實而家嗰啲出缺嘅議席都係喺選委會嗰個界別啦。咁我諗嗰個界別就未必係我哋可以有勝算嘅界別。咁冇乜勝算嘅選舉就大家未必嗰、那個興趣會好高咯，係。
今届立法会自称唯一非建制派议员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上个星期四即是7月21号召开记者会表示，该党积极考虑派人出选立法会补选，并且呼吁其他非建制党派合作，包括民主党。他认为现在有四个补选议席，非建制派之间既竞争亦都可以合作，不是互相排挤。不过狄志远承认，目前四个补选议席都是选举委员会界别中产生，竞选工程和直选或者功能组别议席有一些不一样，对非建制派来讲是陌生。对于狄志远呼吁非建制派政党合作参与立法会补选，罗建熙回应表示，可能新思维认为该党胜算比较高，但是他重申对民主党来讲，选委会界别胜算不高，参选的意义不大。
即係對我嚟講，就係如果我哋見到個勝算都係比較低嘅時間，咁你要我去考慮去參選，即係除非我覺得啊，我參選完真係有機會贏喎。如果唔係咁，我即係我作為一個喺區議會都選過幾次嘅人，咁我如果覺得自己唔會贏嘅話，咁我都唔會去參選咁。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個都係我自己會去做評估嘅其中一個因素，都幾重要啦。
因应社会运动和疫情，民主党时隔三年之后原定7月16号复办筹款晚宴，不过晚宴举行前夕，民主党表示接获通知晚宴场地附近出现群组确诊，场地需要关闭清洁而临时取消筹款宴。不过多家传媒报道场地前线员工否认附近有爆发疫情。針對籌款晚宴臨時取消，羅建熙重申，這次活動是一個聚餐，大家有好夾錢吃飯的一個活動。他強調是完全符合防疫要求並且合法的一個活動，和過往的籌款晚宴有分別。他坦言民主黨的財政狀況拮据，該黨會繼續咬緊牙關，就算困難都會繼續做下去，也都會用其他方式籌款，能夠撐幾耐就幾耐。
我哋過去呢，我諗呢半年一路都講，就係其實係艱巨，係拮据嘅籌款嘅情況，我哋仍然係未清楚係點樣嘅，因為都未收到回應。我哋嘅晚宴係未搞到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繼續去咬緊牙關啦，即係困難咪繼續照困難嘅方法去做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盡我哋所能去做啦。咁啊例如開記招唔使好多錢嘅，咁咪繼續開咯，係咪？咁例如我哋喺地區嘅支援未必可以俾到咁多嘅，咁咪減啲，然之後又請地區自己都努力啲去再跑多幾步咯。喺其他渠道嘅籌款，我哋又或者係我哋網上面嘅一啲籌款，咁我哋咪繼續去呼籲市民去盡量去支持我哋咯。即係我覺得困難係困難嘅，拮据就係拮据嘅。咁但係我哋都仍然盡我哋所能，咁就去頂到幾耐得幾耐咯。
在民主党原定举行晚宴前夕，亲中传媒文汇报和大公报连日追击民主党，质疑该党筹款宴目的可疑，又引述评论批评民主党本质离不开反中乱港。对于建制派的批评，罗建熙强调民主党成立的使命以至目前继续坚持下去的使命，都是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市民，为香港市民讲一些对香港有益处的说话和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未必会得到政府的接纳。他重申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支持一国两制。
民主黨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都係對於一國兩制係非常之支持，即係呢個係喺回歸之前，我哋已經係咁。我哋喺創黨九四年嘅時候，我哋要將佢納入黨綱，寫喺黨綱裏邊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裏邊。即係我諗呢一個亦都係一直以來去我哋嗰個嘅政黨其中一個幾核心嘅一個部分，即係甚至去早多幾年，有好多人話民主黨就係大中華膠咁樣。即係我諗呢部分係喺我哋黨裏邊係大家係唔會有任何否定，係完全認同。
羅建熙又表示，民主黨除咗支持一國兩制，亦都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個原因係啲咩？就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呢樣嘢就係喺中國憲法第三一條裏邊出嚟啦嘛。咁所以我哋即係一直以嚟，我哋所支持一國兩制，其實係講緊個內涵係包含咗呢啲嘢。咁但係當然喺個過程裏邊，我哋係有好多想法喺一國兩制嘅落實裏邊，可能會同建制派或者可能會同中央政府係有啲唔同嘅想法，有啲差異。但係我諗呢一個係唔會影響我哋對於一國兩制嗰個想法咯。
至於明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可能會回復委任制，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朱子樂表示，如果選舉制度不變，民主黨會繼續參選，因為現在的選舉制度之下已經新增區議員宣誓要求，應該不會有當局認為不是愛國者的人可以當選。
現在這個選舉制度其實是在區議會情況之下是沒有需要去改變的，也是可以，即如果他要有做一些地區的行政改革，那是可能即是在一些可能是一些權力那些可能要有一些改變，但在選舉制度那方面我們又看不到什麼是即需要現在是要去馬上改變，而令到可以即減少那個民主成分的。
針對民主黨表示未有計劃參與立法會補選，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前講師、時事評論員黃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目前的形勢有些左右為難，他認為民主黨不參選對於現有支持者比較容易接受，但是對北京和部分建制派人士來說，難以向國際社會營造香港在國安法之下仍然有寬鬆的政治環境，令到反對派有生存和運作空間的表象。黃志偉擔心，如果北京不加以約束，香港本地的建制派或者會走零左勿右的路線。
如果他是放手不理的，基本上就自然就一定是本地就會走零左勿右的路線的了。這個就是最正常的，也都是如果是本地建制派裡面想要維持個曝光率啊，同埋要扮做到嘢嘅話咧，咁自然就繼續要向殘存嘅呢一啲所謂反對派咧，係再落重藥咯。直至到佢哋啲反對派完全消失殆盡，咁就到時候先至會見真章咧。究竟係反對派阻住地球轉啦、令到個嘅管治出問題啊，定係根本就係管治自己嗰個執政嘅能量同埋佢哋嘅質素嘅問題咯。
黃志偉又表示，最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針對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嘅社會狀況表態，港府強烈否認聯合國嘅指控。但是如果建制派不斷追擊民主黨，甚至逼迫民主黨解散，可能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
究竟是聯合國overreact 啊，還是根本港府的講法真的叫做有根有據呢？那這個就牽涉到你是否造就了一個寬鬆的環境呢，是去給反對派有那個活動和那個運作的空間咯。如果你根本仍然冇辦法攞出實質的成績去解除外人的疑惑的時候，咁你嗰、那個講乜嘢國際接軌啊，講乜嘢過往香港排名好高的嗰啲國際城市競爭力的嗰啲調查研究啊，特別是洛桑嗰邊做的嗰個全球排名，你仍然都是對香港是非常之不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悉尼期间为期三日的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刚刚闭幕，讨论如何加强团结以对抗中国的军事企图。专家认为以前依赖美国的安全体系不足以压制中国的扩张，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等作为将会导致安全困境。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7月25号至27号在澳洲悉尼举行的第24届年度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刚刚闭幕。今次会议由澳洲国防总司令坎贝尔将军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共同主持，为高级军事领导人提供在印太地区共同讨论的机会。今次会议一共有26个国家的军方领袖与会，坎贝尔说在悉尼共同主办这次会议是一个好好的机会。阿灰利洛上将说，通过这一类活动的持续公开对话，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对安全繁荣地区的承诺将我们聚集一起，寻找更多的方法去提高互操作性，并且共享信息和技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7月27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今次会议的重点是聚焦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整个局势，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地区，同时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太战略学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这个由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防长会议每年都举办，但是今年选择在澳洲作为东道主，显示出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对美国之音说，长期以来印太地区的安全主要依赖美国，安全体系由美日、美澳、美台、美菲等双边关系构成，但是缺乏美国之外的信息共享和深度合作。长美贤说，在以前的体系之下，虽然日本和澳洲是美国盟友，但并没有组成日澳同盟，所以美日和美澳之间有信息分享，日澳之间就没有。这个依赖美国的系统被称为 Hub and Spoke， 深对中国快速的军事发展和他们在印太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这个系统对于中国的威胁力已经不够，所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需要互相建立更加深化的合作网络，而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这个就是所谓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安全系统。今年澳洲担任东道主就是一个示范。台湾海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继去年9月澳英美成立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之后，这一次的会议是另一场在澳洲举行的印太安全重头戏。他认为用意在于确认澳洲5月底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能够全力配合美国的拜登政府持续以印太战略 AUKUS、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在外交、军事、经济全面性的安保手段压制中国。他说，
尤其是随着 AUKUS 的组成呢，使得整个印太地区呢呈现南澳东日的战略部署格局
陈文甲说，尤其随着 AUKUS 的组织，使到整个印太地区呈现南澳东日的战略部署格局。有如一旦在南中国海地区有事，澳大利亚可以出动核潜艇直接切入南中国海战场；一旦在台海或者东海地区有事，可以透过美日同盟去保护该地区安全。好显然地见到这次会议的重点当然是澳洲愿意全力配合美国，既可以加入澳洲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对话权，亦有效调动澳大利亚反制中国的积极性。陈文甲说，今次澳洲担任防长会议东道主，是继5月份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实体峰会之后，美国再一次施展离岸平衡战略的巧妙运用。今年度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的主题是促进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会议重点是关注气候变化和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影响、先进技术以及对安全的影响，以及乌克兰冲突的影响。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今年会议的主题很特别，因为世界各国需要重新认识到基于规则的秩序有几咁重要。长美贤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违反了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亦危害基于规则的秩序。 另一方面，北韓和伊朗亦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發展核武，所以今年已推動印太地區基於規則的秩序。在這個主題之下，民主陣營的國防參謀長談論烏克蘭衝突在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上的影響是實時而且必要的。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認為，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在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制裁和圍堵，俄羅斯為求得位，必然藉由深化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作為反制。他說，
中俄呢近期在東亞地區呢動作頻頻，近期呢雙方軍艦這個通過這個台灣
陳文甲說，尤其中俄近期在東亞地區動作頻頻，近期雙方軍艦通過台灣東部外海，或者是中國軍艦通過日本島嶼，亦或由中俄轟炸機聯合巡航，顯示出兩國關係更加強化，甚至可能形成美日同盟的關係，中俄兩國或者再加入北韓，朝向軍事合作和軍事同盟方向發展，這樣必然對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在參與這次會議之前，首先訪問了印尼。他在7月24日說，過去五年中國軍方已經明顯變得更具侵略性，亦更危險。米利說，中國攔截日本、加拿大、澳洲、菲律賓和越南的機艦，這些國家都發現攔截次數在統計方面顯著增加，不安全事件的次數亦同等比例地增加。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就說，當前美日同盟同印太的夥伴具有完全制勝中國的政經與軍事實力，但近期美中的軍力平衡逐漸向著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使到美國也開始積極地聯合其他區域的力量去增強對中國的威脅力度。他說，
美國呢会持续扩大对中国实施围堵与遏制，为加强全面性或者是系统性的战略协作。
陈文甲说，美国会持续加大对中国实施围堵和压制，为加强全面性或者系统性地的战略操作，除了积极促进北约东扩，同时亦要北约直接介入印太安全事务。另外，美國在西亞地區聯合印度、以色列、阿聯酋等國，可能組成西亞版的四方安全機制，顯示國際上抗中聯盟的整合和強化，所以未來抗中聯盟將會是全球化的一種系統。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說，氣候變遷和先進技術以及他們對安全的影響成為會議重點，因為兩者都有抗中的成分。长美贤话：举例嚟讲，全世界近九成嘅太阳能电池板生产系依赖中国。如果好多国家喺气候变迁嘅影响之下改变以往模式，增加海军军舰上嘅太阳能电池板等等，咁供应链啊将取决于中国。咁事实上呢种情况亦同某啲先进技术有关嘅。咁最近美中之间嘅技术竞争更加凸显供应链对开发新式武器嘅重要性，尤其当好多最新技术必须要使用稀土。由於中國擴散無視環境限制，開採成本極低，並且主導世界市場，開發最新軍事技術所需要的稀土的來源亦依賴中國，這個就構成很大問題了。長美賢就說，在美中競爭不斷升級的情況之下，除了軍事力量本身的調整，今後國際間的防長會議亦必須要討論如何解決供應鏈的依賴問題。今次印太防长会议举行期间，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就在夏威夷举行，共计26个国家参与，是历史上最大的阵容。环太军演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自从2018年以来呢就没有邀请过中国。关于今年度的印太防长会议及环太军演，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中国为了因应来自欧美、亚洲超过20个国家的军事围堵，必然更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政经和军事作为。他说，
中国呢必然会借由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呢，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结合 RCEP， 还有这个混合战略结合灰带战略呢，操弄
陳文嘉說，中國將會藉由中俄深化全面戰略合作、一帶一路結合、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混合戰略結合灰大戰略、操弄中俄和北韓的核武威脅等軟硬手段進行拉攏和恐嚇。尤其要注意的就是，中俄極可能會啟動所謂的無限制夥伴關係，去迎擊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屆時全球危機的態勢將會是螺旋式的升高，最後將會導致安全困境。陳文嘉說，目前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聯盟依然佔上風，因為美國最近著手強化美日同盟和四方安全機制，以及促成和北約國家的多國軍演，也就是美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連結日本、澳洲和印度，以及遠在歐亞大陸的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和北美洲的加拿大等國相繼的戰力支持之下，將有效地進行對中國軍事圍堵和牽引力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美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在星期二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处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径，迟早会引发重大事件或者重大事故。他说，最近几个月中国军机和军舰拦截在印太地区，美国和他们的盟友军机和军舰的次数大幅度攀升，在这里系统性地考验他们的集体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特拉纳是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度会议上发表这番的讲话。他表示，中国的咄咄逼人以及不负责任的行径，对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印太区域和平和稳定构成最大的威胁。如果解放军继续是这样的行为模式，迟早会酿成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他还表示，中国的不安全以及非专业化的操作，不单止是对美国，亦都是对美国的地区盟友造成影响。7月13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海域的时候，按中国的讲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立即组织海空力量进行了拦截以及驱赶。7月19号，本福德号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又遭到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全程跟踪以及监视。在5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P8 海上侦察机在一次例行的海上侦察活动当中，被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拦截。中国战机切入 P8 前方的空域，并且释放一捆装有小铝片的薄条干扰弹。6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澳新团级护卫舰帕拉马塔号在航行途中与解放军发生了激烈的遭遇。特拉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做法向世界展示中国主导的区域秩序，这个是一个由势力范围界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强权即是真理，争端通过武力解决。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7月24号在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亦都讲过类似的说话。他表示，中国军队在过去五年已经变得非常之更加具有侵略性以及是危险性。美利在这个星期将会在悉尼参加一个印太国防部长会议，主要的议题将会是中国日益提升的军力以及是维持自由、开放以及和平的太平洋的必要性。特拉纳在讲话当中特别强调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方式。他说，第一就是帮助美国盟友发展不对称的战力。他说，对美国国防部来讲，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区域国防发展智慧能力是国防部的当务之急。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信息共享，亦都是国防部正在着手进行的重要任务。今年5月，美国、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亚推出一项名为是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的海事安全倡议。根据这项的倡议，四国将会打造一个共同追踪暗船的系统，打击非法捕捞，并且是共享数据。根据美国的讲法，海事倡议将改变太平洋岛屿、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地区合作伙伴全面监测它的海岸水域的能力。 进而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美日澳印四国将会在五年里面持续投资这项的计划，协助印太各国提升海域感知能力。加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重点。拉德勒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以更规律的方式在南中国海巡弋，并且与印太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美国和其他的25个国家正在夏威夷以及加利福尼亚海域进行环太平洋军演。8月1号到14号，美国又将会与印度尼西亚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届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12个国家的4000多名的士兵将会参与其中。在拉德勒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元亦都在同一个会议上便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在增加。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其他的星属国和其他在该个地区的合法活动的国家的挑衅明显而且是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深陷政治和经济危机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说，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中国的高债务投资是落了愚蠢的赌注，世界各国都应该引以为鉴。在与中国进行类似交易的时候要睁大眼睛，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债务前就作出放贷的决定，一样是对斯里兰卡做了愚蠢的赌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斯里兰卡人对物价飞涨以及粮食和药品短缺的愤怒和对政府管理不善的不满而上街抗议之后，长期在斯里兰卡执政的拉贾帕克萨家族总统窝塔巴亚和总理马恩达拉贾帕克萨都被迫落台。对于斯里兰卡的形势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上个礼拜三在阿斯帕安全论坛当中说，这个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的经济前途倒在中国的高债务投资所招致的结果。白恩斯说，好像今日的斯里兰卡即欠中国巨大的债务，他为他们的经济前途作出一些非常愚蠢的赌注，结果为此正承受经济和政治上灾难性的后果。白恩斯说，这个后果对于不单只是对中东或者南亚国家，而是全世界都应该吸取的客观教训，这个就是对于这类的交易应该要擘大双眼。美国亚洲学会政策研究所的南亚倡议主任贝里在7月25号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关于斯里兰卡形势的讨论当中说，白恩斯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就在台下，而英国军情六处亦即是 MI6 负责人理查摩尔在第二日的论坛当中就以债务陷阱去形容斯里兰卡的情况，并且说中国更加专注于对斯里兰卡的笼络精英，这个是更加需要注意的问题。贝里说，虽然一般认为斯里兰卡即欠中国的债务所占的债务比重大只是 10%， 但亦有估计说，如果加上该国国营企业从中国取得的贷款，整个债务可能达到将近 20%。现在斯里兰卡最需要的是债务重组，但他认为中国不会愿意协助斯里兰卡的危机。他说，斯里兰卡取消了印度和日本的几个重大投资项目，导致这些重要伙伴对斯里兰卡感到愤怒，但是斯里兰卡就愿意配合中国的政府形象宣传，将斯里兰卡的一笔10亿美元贷款称为是为了协助斯里兰卡应对新冠疫情的援助。不过在斯里兰卡需要债务协助的时候，印度企出来在国际上为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发声，但是中国只是提供一些人道援助而不是债务纾缓。贝里说，环顾世界，老挝、巴基斯坦、赞比亚和肯亚都面临类似危机，但是中国就不愿意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提供债务纾缓。他认为斯里兰卡从中国借到的资金有可能是利率更高，外界对斯里兰卡和中国关于汉班塔塔港的合同和贷款的资金所知不多。 贝里又说，其他国家的人民看到这个情况应该会理解到，他们必须要求政府在向中国借贷的时候必须有更大的透明度。但是更加广泛的体认就是，如果你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不会来帮助你，他会提供重新贷款，但是不会提供债务重组。至于斯里兰加的危机有几大程度跟中国有关，美国史丁森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说斯里兰卡作出了愚蠢的赌注，但这句说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在放贷给斯里兰卡的时候，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在政治、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之后作出的决定。但是一般银行在放贷之前都会对贷款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而中国则并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现在看来至少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决定，但最后斯里兰卡的危机还是必须由他们的政府去承担。孙允说，要说中国是为了促进双边关系或者希望加强他的政治影响力都不稀奇。孙允认为，中国希望在这样的国家能够加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放贷当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国家都需要钱，这些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钱，所以在南亚地区斯里兰卡就存在一个对印度影响力的角色，这个并不奇怪亦不稀奇。孙允又说，中国最常以非洲国家为例去表示，同非洲国家促进政治友好关系之后，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这些国家就会投票给中国。在关于中国是否会协助斯里兰卡重组债务的问题上，孙允认为除此之外中国并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重组对中国没有好处，否则债务违约之后中国将会永远丧失这些贷款。如果能够重组，那这些贷款还算不算是坏账呢？对于在斯里兰卡之后是否还会有其他类似的危机发生，孙允很肯定说一定会有。他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欠中国债务过大但无法偿还，这个因为他们除了中国之外别无借贷选择，例如受到最多注意的汉班托塔港的项目，斯里兰卡首先是曾经向世界银行和印度贷款，但是都受到拒绝，最后就找到中国，亦是无选择的选择。太平洋的岛国亦面临类似情况，部分小国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寻求中国的资金，因为那个是唯一的选项。孙允指出，如果中国是唯一的选项，那中国的条件再怎苛刻，这些国家亦只能够接受。所以归根究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必须要考虑的是怎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选项，否则只能够令到中国成为唯一的选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奥拉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斯里兰卡危机对中国有巨大的外交政策影响，很多国家见到作为斯里兰卡最大的经济伙伴的中国未有对斯里兰卡积欠的债务提供协助，部分国家从中国得到的资金只是用来建造一些没用的大白象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沉重的债务负担。对于中国为什么不愿意协助斯里兰卡重整债务，奥拉帕利说部分原因是担心引发骨牌效应。他说，中国人是难缠的生意人，他们不想要重组债务或者做任何的债务舒缓，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都有大量的这种债务，它可能带来某种多米诺效应，这个就是很多国家可能会说，哦，如果你想取消这里的债务，那为什么你不取消我们的债务呢？中国将会使到自己处于一个困难的地位。斯里兰卡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协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14号在印尼 G20 财长会议期间说，他希望中国能够与斯里兰卡合作重组债务。这个对于拜恩斯关于斯里兰卡对中国投资作出愚蠢赌注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1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官员无端污蔑抹黑中方的言论，蒙蔽不到斯里兰卡民众和国际社会。汪文斌说，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传统友好的近邻，中方愿意为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稳定局势、复苏经济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之前汪文斌亦曾经在7月14号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愿意提供斯里兰卡其他新的金融支持问题说，中方愿意和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起继续为斯里兰卡应对当前困难，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日益擴大的影響力並不單止限於所羅門群島，在南太平洋島國當中經濟較為發達，而且最早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斐濟，他們都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影響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同九島在斐濟第三大城市南迪同一些當地人進行交流，了解他們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中國在當地的投資。在南迪菜市場買菜的當地居民雅塔維是來自斐濟最古老的一個村莊，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很喜歡中國人，他們很喜歡亞洲人，因為他們給了這個國家帶來很多的財富，使到經濟得到發展。在他左邊你可以看到他們中國人正在起樓，他相信中國人也在搞投資，在他看來這些投資推動了斐濟經濟的發展。在迪南一家賓館工作的塞塔爾說，他又接著說他們僱用當地的人，這些是好的，這些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雙贏的情況。旅遊業是斐濟國民經濟的支柱，是他最大的外匯收入的來源，在旅遊部門工作的人佔全國就業人數的 15%， 塞塔爾就是其中之一。塞塔爾說中國的投資不單止給了斐濟帶來好處，而且是給了每個太平洋島國，它尤其帶動旅遊業的發展。這些當地居民認為除了促進經濟發展之外，中國人還帶來了新的東西，包括新知識和做事的方式。他又說他們帶來了所有的新東西，好像烹飪領域，他們使到斐濟的人了解他們如何烹飪他們的食品，如何生產健康食品等等。有中國人來的確很好，在他們做事的方式上以及他們如何管理國家的問題上面，因為他們帶來很多的知識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那他們是否擔心中國對他們國家有太多的影響力呢？雅塔維說不是的，因為他們的文化很完整，他們的傳統是很完整的，有時候他們來到學習他們斐濟的文化，然後斐濟人亦都是如此。斐濟人向中國學習，他們向大家學習，他們向中國學習，中國亦都向他們學習，這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賓館工作的塞塔爾就表示，老實說他不是可以對此作出評判的政客，而且他對投資亦都一無所知，他是搞旅遊業的，他所看到的就是很多東西都在這裡建立起來，他認為經濟上也都搞了上來了，所以這些對大家都好，尤其是旅遊業。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中國的投資，在經過一個中國人正在承建的項目的時候，南迪的一位年輕出租車的司機說，這個項目並未得到這塊土地擁有者的同意，但是得到政府的許可，因此引發了不滿。他說這些是因為他們對待方式不同，錢並沒有直接去到斐濟人的手裏面，有些錢就不知去向，他們不能夠實現他們斐濟人的夢想。這位開了四年出租車的司機說，他們目前對政府感到不滿，而這些還不單單是因為中國，他說印度人現在來接管了這個國家。在英國對斐濟進行殖民統治期間，曾經從印度進口大量的勞工，根據2016年的統計，在斐濟目前的人口組成之中，印度裔斐濟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接近四成。這位出租車司機對美國之音說，印度人是最差的。在南太平洋島國之中，經濟較為發達，而且最早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斐濟，大眾對中國的投資和影響有期待，亦都有不滿。有些當地民眾對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同九島說，錢並沒有去到他們斐濟人的手之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九島的報導。
好幾年之前突發的中國爛尾樓的業主亭泰潮和河南村鎮銀行暴雷持續受到輿論廣泛關注，認為可能升高系統性風險並且威脅社會穩定。由於適逢中共高層在北戴河的非正式會議期間和定於秋後召開的二十大進入倒計時的階段，當局相繼推出一些相應的臨時方案，試圖安撫受害群體，緩解矛盾，凸顯北京對這些不穩定因素高度重視，對它可能演變成為影響中共政權統治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動盪深感擔憂。而 而另外有维权业主就话，上海市当局拒不执行中央政府有关规定，监管不力，应该被追责。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报道。
2022年喺武汉新冠疫情复原嘅阴霾之下，啱啱过半，位居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嘅中国，近几个月以嚟接连发生经济上面嘅负面事件，成为新闻热点。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同多名政府官员被指违法，被储户滥付红码之后，上千名受害储户聚喺省会郑州，举行咗近几年罕见嘅拉横幅抗议。当局强力清裁人之后，连夜通告答应为受害储户出资垫付。7月15日起，四家河南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近三个月之后，通过微信程序专行垫付，结算50,000元之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的储户，其中很多人曾经遭遇手机被非法付红码而出行受限，引发舆论哗然。7月14日，陕西省会西安街头出现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局，并同大批警察对峙的局面，这些是正是在中国20多个省从直辖市迅速蔓延的烂尾楼业主以公告即将停止还贷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维权活动的一部分。去年中国几家巨型房地产开发商由于过度扩张而出现资金链断裂，先后发生债务违约，使到相关的烂尾楼盘复工更加遥遥无期。江西省景德镇市恒大龙庭楼盘大约的900多户的业主，在多次现场维权要求复工无果的情况之下，在今年6月30日率先在网上晒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随后在20多个省市引起饱受同样困扰的烂尾楼盘业主的强烈连锁的反应。烂尾楼通常是指已经开始就因为开发商缺乏足够资金而无力完工并验收交付的建筑工程。7月25日，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以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恢复对房地产业的信心。基金总额最高也可以达到人民币3000亿元，大约是440亿美元，自房地产业债务危机去年爆发以来，这些是当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的步骤，以期在解救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当时，尽快缓解几乎席卷全国的烂尾楼业主停贷维权风暴。广州地产资深中介人姚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出具资安抚受害业主和拯救楼市是必须的，而缓解这场停贷的危机首先是要补交楼。她说，
那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政策它是趋向保护弱者，就是你不能让就弱者就同时打官司的话，它肯定是趋向要保护弱者，你现在等于业主它是很明显处于。
时代周报马马工作室发文说，有业主认为楼盘无法交付就无需继续偿还按揭贷款，但从法律上面来看，强制停贷或构成业主同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违约，影响业主征信或者导致业主成为失信人，若烂尾房业主持续转工，将会进一步影响银行流水收入，对金融链条运转带来冲击。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如何权衡保交付和稳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必考题。在网上流传的阴象资料显示，大大小小的烂尾楼盘遍及几乎中国各地，涉及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绿地、融创、泰和、鑫苑等名声显赫的大房企，由于各种原因停工的烂尾工程多达数千，涉及资金超过10,000亿人民币，烂尾年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十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譬如1994年兴建的安徽合肥新鸿安商城，同1992年开工的广州165栋集资住宿楼。中国房地产价格 近十几年来飙涨，平民家庭一般都是老人和晚辈倾尽所有的积蓄才能够扣楼首付，网民称之为掏空六个钱包所扣楼盘的一旦烂尾，有些业主迫于财务压力不得不入住他们还是在这里还贷的没水没电没燃气的三毛无杯房，每日早晚徒步在他们的高层新居上面爬上爬下。西安市灞桥区的高层住宅小区二合方烂尾十年，天津西高区的高银金融117大厦停停建建十多年，经过自媒体人峰哥和小叔的视频介绍，他的背后辛酸匪夷所思。据维权业主传到网上的全国各省市烂尾楼停贷通知的汇总的名单，发展经济的长三角地区有20多个楼盘的业主已经宣告停贷维权，其中上海市有7个，浙江杭州市有3个，江苏有13个。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太和大城小院的受害业主亦都加入了烂尾楼停贷维权行列。据了解，这个距离浦东十多分钟车程，靠近长江出海口的风水宝地长兴岛上的别墅和高层公寓项目原定在2020年7月交付，就在2019年6月全面停工，已经购买该楼盘房产的2000余户业主曾经多次到现场维权，但该项目至今仍然未全面复工。业主在7月13日发出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指出了多家中国银行在为已售出房源购房人办理房贷过程之中存在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包括建筑未封顶就违规发放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致力于负责任地通过外交引领并保持通讯渠道畅通来管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为了推进这个目标，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在巴厘岛20国集团会议的间隙和中国国务委员王毅会晤了5个小时。国务卿布林肯在会晤之后对记者说，两人讨论了两个关心的地区和全球议题，包括俄罗斯无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朝鲜核计划。他们还讨论了中国和美国应该可能加强合作的领域，就是气候危机、粮食安全、全球健康和缉毒。国务卿布林肯又说，两人还讨论了有分歧的领域，包括北京对台湾的日增的挑衅性言辞和活动、中国镇压香港自由、强迫劳动、西藏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的待遇以及新疆的种族灭绝。国务卿布林肯又说，他和王毅分享了美国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结盟的关切，虽然克里姆林宫选择了对乌克兰发动残酷的战争，他说你从北京听到的是他保持中立，在这次侵略战争的问题上面很难中立，有清楚的侵略者，有清楚的受害者，不单止是乌克兰人民的生活和生计遭到明确的挑战，中国和美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维护的国际秩序亦都遭到挑战。国务卿布林肯又说，在任何情况之下，中国的行动都和他的中立主张相背离，就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之时，北京和莫斯科宣布了他们的无限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在6月重申他支持这个决定。此外，北京继续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支持俄罗斯，北京在世界各地呼应并放大俄罗斯的宣传。国务卿布林肯又说，他和国务委员王毅的会晤是有用和建设性的，但是他又警告说，这些真是 是时候所有人都必须起来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正如他们在二十国集团之中听到一个又一个国家进行谴责一样。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